第四十五集，
他愣了愣，接过去，狼吞虎咽。李一红心疼地说：“
慢点儿，别噎着。”
还吃？
饭菜都在锅里温着呢，先这样吧，待会儿再吃饭。
李一红将素素抱进他屋里，放在床上，坐床边摸了他的脸一下，批评道：“
自从你上了高中，你血糖就开始低了。”你自己要重视这一点，不管学习压力多大，都要按时吃好三顿饭。
爸，我记住了。
告诉我，为什么又没吃早饭？
书上说半空腹的时候唱歌发声最好，我想我九点钟就要上台朗读，道理肯定是一样的。
半空腹不等于空腹，那为什么中午也不吃？
学校出了件大事，爆炸性的，闹得许多同学和老师都没吃饭。
哦，说说。
校庆刚一结束，还没送走嘉宾们，我们班的同学周家川就跑上了台抢去话筒，代表几名男生发表了一通转学声明。忽然他们的家长也出现了，都要打他们，追得他们满校园跑。结果呢，又有几名同学受了影响，也抢去话筒声明转学。梁校长就号召我们一些好学生和老师分别做他们的思想工作。
结果呢？
他们情绪都很激烈，好难劝，有几个被劝得回心转意了，但最后学校还是不得不给周家川他们几个办了转学手续。接着一些男生女生就跟他们告别，有的还相互抱头痛哭，情形挺悲壮的。老师们认为那些跟他们抱头痛哭的学生是立场问题，都被留下来批评教育。
其中就有你。
放暑假那天，周家川被扣留在学校补课，他让我给他家里捎话。我因为哥哥家里出了那种事忘了，觉得挺对不住他的。
就是咱村东头老周家的儿子。
素素点头。
连你哥哥都卷入了那么不光彩的事儿，他家却没有。我对他家人有好感，估计周家川也是个不错的孩子。
本来就是。
你喜欢他？
也就是喜欢，没别的。
素素，你对你们重点中学的感觉究竟怎么样？
听真话还是听假话？
当然听真话。
压抑。
为什么？
同学关系虚伪，师生关系势利。
太偏激了吧。
本来就是。一名学生如果连续几次考试名列前茅，他在老师眼里就如同导演发现了明星苗子，不管他的品质多么成问题，那么他也是好学生了，连他的自私自利都成了个性鲜明。可他如果接连几次考试成绩又下来了，那么他在老师眼里又没希望了，老师的注意力又被其他成绩好的同学吸引过去了，同学之间那种学习竞争的劲头不正常，挺邪性，暗中较劲儿，都有种寄生于何生亮的心理作祟。哪名同学要是有本新的复习教材，谁要借那个难呢？可谁要生了病或者家里出了什么不幸的事，他的学习对手就会心里暗喜。学习上的互相帮助在我们学校就是一句空话，有的同学甚至发毒誓，不考上清华北大勿宁死。
你们学校还有不少干部家庭的孩子吧？
嗯，每班都有几个，省城和省里别的市的都有。市里干部家庭的孩子在我们学校是小干部的孩子，大官的儿女都有负责提高学习成绩的老师，为他们制定专门的学习计划。即使他们的成绩到头来还是不行，那也没什么大关系，毕业时学校会给他们开份证明，证明他们是什么什么特长生，使他们顺利地进入本省的几所大学。
李一红听到这儿陷入了沉思。
要不我们学校会那么受宠吗？听老师们喜滋滋地说啊，明年方方面面还会有好几笔款项拨给学校呢。
稍微眯一会儿啊。
起身走到院子里，他发现了素素的书包拎进屋去，却见素素已睡着了。他拿起小刘替他整理的那一份材料，沉思良久后抓起电话连拨两次，却没人接。李一红来到杨一柳家门前，门口停着两辆奥迪， 两名司机正在吸烟，见李一红站住都拿眼打量他。李一红问，
杨校长家有客人？
你问这干嘛？
我是杨校长的朋友，找他聊点事儿。
过一个小时再来吧。
另一名司机看了一眼手表，不耐烦地说道。于是李一红看了看两辆车的车牌问，
从省城来的客人？
一名司机本能地挡住车牌，另一名司机不高兴地说，
你怎么这么大好奇心？走吧走吧。
问问就惹你们不高兴了，对不起。
李一红倒退两步转身走了。李一红回到家里，杨躺在床上难以入眠，他想起了在公园门外杨一柳帮他擦脸上的黑点时的亲昵情形。公园里学太极拳的人们刚刚解散，杨一柳和姚局长在说话。
我侄女的事儿怎么样啊，杨校长？
我还真有点为难呢，我口子不能开得太大呀。
姚局长脸色不好看了。
这样吧，老姚，你编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去找市里的领导给批一下，或者找政协的蒋副主席给批一下也行，他们一批啊，我对同事们也好解释。
杨校长。
他循声望去，见李一红在石桌石凳那儿等他。
老李那儿叫我，你侄女的事儿啊，你就照我说的做吧啊。
杨一柳边说边向李一红走去。姚局长嘟哝道，
哼，这是看人下菜碟啊。
杨一柳走到李一红跟前，见他俩的服装一红一白，对比鲜明，于是欣赏地说，
我就爱看你穿一套白色的练功服。
我想跟你聊聊。
好啊，才七点多，到我家去吧，陪我吃早饭。
我吃过了，就在这儿吧。
行，听你的。
杨一柳见四周已无他人，走到石桌旁就要往下坐。
别坐。
李一红从拎包里掏出块布，把石凳石桌都擦了一遍。杨一柳坐下后笑道，
嘿，你这包里怎么什么都有啊？
布是包录音机的，录音机摔坏了也没工夫修。
你是想聊你家素素吧？他昨天又挨批评了，老师向我汇报说他对几名非闹着转学的学生深表同情。那几名学生你在我办公室里见过的。
一柳，我有一件事儿一直没告诉过你。我成了政协委员以后，一位姓苏的农村小学校长给过我一封信，信中对你和重点中学谈出了自己特别尖锐的看法。
重点中学是市里的公立学校，不是我杨一柳办的私立学校。如果连这一点都不首先分清楚，那样的信我看也不看。
你想看也看不成，我弄丢了。
一红，别替我担忧，我是在为市里打造名牌中学，这是值得呕心沥血的事儿，什么样的攻击我都不在乎。
可我并不认为写信的人是在对你进行攻击，我非常同意他在信中所表明的观点。在我看来，你的重点中学……
我再说一遍，不是我的，是国家办的。
对不起，不是写信人的说法，是我自己说的不对，你不要生气。
你究竟什么意思？快点说，听别人的反对之声还听不完呢，又得当面听你的。
你必须听，不高兴也得听。
杨一柳呆呆地看着李一红，不认识了似的。
对于市里的重点中学，锦上添花一点没错，对于市里那些贫困农村的中小学，雪中送炭是句空话。要不是党中央国务院免了学杂费，那些孩子就更可怜了。十几年了，市重点中学多吃多占，你杨一柳运用你的能量一大块一大块地切走市里的教育经费，这是不对的。一花独放一枝独秀，你们于心何忍？
李一红，你把话说清楚，我们是谁们？
是杨校长和那些大官小官，他们为了他们的孩子取悦于你，你为了你那膨胀的虚荣心利用他们。市里的头头脑脑，尤其是负责教育的人，也在利用你打造他们的政绩工程。党中央国务院离我们这儿迢迢千里，可是总书记总理的眼也分明望到了此事此地那些贫困农村的中小学，而你们这些人 抬抬脚坐上辆车，两三个小时也就能去亲眼看一看，为什么你们都不去？不去就等于那些情况根本不存在了吗？
杨一柳缓缓站了起来，针锋相对地说，
李一红，你教训我还没有资格，恕不奉陪。
你别走，这是一位政协委员和一位政协常委之间的正式谈话。
那你也得问我有没有功夫啊。
一柳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太激动了，我向你认错。